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的是正文十六章的第六节，通往真实世界的桥梁。那我们接着第七段来继续读。第三句开始呢，他说：“原本微不足道的被夸大了，原本真实有力的却被贬为渺小。”那这个微不足道是指幻想，然后这个真实有力是指实相。也就是说，在小我的思维底下，就是说，假使我们认同了小我的思维的话，那么幻象跟实相之间已经是颠倒过来了。就像你现在看眼前这个世界，虽然说是幻象吧，但是看起来非常的真实。但是讲到真正的实相呢，又是完全无形无相的，摸不着也看不到，反而觉得很像是幻象了。那么下面他说呢，过渡期间难免会经历一段混乱，让你不知何去何从。这个过渡期间呢，就是你在这整个学习的过程，要从原本是信赖小我的思维，转而是信赖圣灵的思维。那么因为这两套思想体系是完全颠倒的，所以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一种让你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的那种，他讲的这种不知何去何从的一种无所适从的一种很混乱的感受。但是这个并没有关系，它是学习的一个正常的过程。反而是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过程的话，可以合理的怀疑你可能还没有把奇异课程真的很深刻的学习进去。那所以他说呢，不要害怕，只不过表示你已经甘愿放下那好事维系着你旧有世界的错误思想坐标，当然指的就是这个小我的思想体系。那么我们前面有曾经讲过这个坐标，它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原点嘛，那这个原点其实就是这个坐标的前提。那么所有在这个坐标系上面，在这个空间里面的点呢，其实都会依据这个坐标本身，还有或者说它 就是依据它的原点，它的前提，这个前提或者原点如果有所不同，就这个坐标移动了，那么在这个空间里面所有的人事物看起来都是完全不同的样子。好，那下面第八段呢，他说不必担心自己会在瞬间被连根拔起而卷入实相里面，时间是仁慈的，只要你把它用在实相上面，它就会不疾不徐的陪伴你穿越这一过渡期。好，那实际上如果要把你连根拔起，然后把你丢入到上主里面去的话，会激起相当深的恐惧啊。特别是我们认同小我还很深的时候，其实我们对爱是非常非常恐惧的。好，那么所以他说时间是仁慈的，其实也可以说圣灵是仁慈的，上主是仁慈的，所以它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虽然说每个人都有潜力，都有那个能力能够在当下完全觉醒于上主，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上主之子吧。好，但是通常啦，这个学习的过程它会是一个渐进的，然后像他讲的不疾不徐的。好，那么下面第五句呢，他说在你决心穿越过渡期之前，你那段不知何去何从的经历，比起你把自己的心灵孤注一掷于幻境所费的时间要短暂的多了。就说虽然这个修行的过程会有经历过像他讲的这种无所适从的阶段，甚至许多的挑战，许多的痛苦，但是这些呢，比起我们以前千百万劫里面，在小我里面轮回的成百上千世里面所承受的那些痛苦，那真的是苦海里面还是要短暂的多的多了。那么他说此后呢，拖延对你的伤害可能会大于往昔，因为你已经明白脱离苦海原非难事，只是自己在存心拖延而已。你说你看到自己在拖延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更痛苦，那以前是不知道自己在拖延，现在是你已经觉知到自己在拖延，觉知到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不断的想要跟小我去搞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那个伤害会是更大的。好，不是说这个伤害本身会放大，而是说你现在已经能够觉知到跟小我在一起其实只是对你造成伤害而已。好，那么他说呢，不久之后你就连特殊关系中的爱的幻象，也就是那个特殊之爱都不稀罕了。好，但是你应该为此感到欣慰而且充满希望才是。他这边有一个应该， 所以表示说，其实当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对特殊之爱不再稀罕的时候，其实会有一段很失落、很落寞的一种感受啊。那种感受其实是真的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啊。但是你就是得要走过那样的一段感受哈、啊，那么这个学习才会真的完成啊。那他说你应该为此感到欣慰，而且充满希望哈、啊，因为终于你找到了那个。真正的爱是什么，而不是一个假装的爱，爱的面具就是特殊之爱。好，那下面第九段呢，第二句开始，他说只要你仍保留一点点错误的思想体系并把它当真的话，那么你就不可能了解那个圣念。那所以我们不断强调说，小我不可能只有一点点，那你如果相信了小我的任何一个念头，就等于是接纳了整套小我的思想体系。奇迹课程不断的在强调非黑即白这样的观念。好，那下面第十段呢，他说你应该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小我送给你的那种荒谬的救恩。好，那这个荒谬的救恩其实就是指爱的特殊关系啦，或者指特殊之爱，或者是指特殊性。那这些东西我们本来以为是我们的救赎，好，我们本来以为会给我们带来希望的，但是最后发现带来的痛苦是远远的多过。那他说如今没有一个人需要受苦，因为你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不可能再臣服于罪疚所打造的幻象了，不论它看起来是美丽或者神圣或者是痛苦，都是这样子的。那他说呢，只有神智彻底失常的人呢，才会对死亡、痛苦、疾病的哀伤怀有那一类的幻想。就是说这个特殊之爱它等于是一层薄薄的礼物纸，那么这个礼物拆开之后里面都是这些，就是一个潘朵拉的盒子吧，死亡、痛苦、疾病跟哀伤，这个是小我世界的实况。好，那这个罪疚跟恐惧它竟然可以衍生出像特殊之爱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把小我最丑陋的这些把它都给掩盖起来。好，那下面第十一段呢，他说你在跨越的过程所获得的新知见会让你明白天堂真正之所在。从桥的这头望去，天堂好似在外边，在桥的另外一头。但是当你跨越过去，加入它的阵容时候，它便融入在你内，与你合而为一。好，所以我们的感受是天堂好像在上面，好像在我们的外面，但其实不是，它是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啊。然后当我们跨越这个桥梁，就是指宽恕或者指圣灵的思维的时候啊，那么真的活出宽恕之后啊，你就能够跨越过去，然后最后你会发现你会跟看起来原本好像在外面的那个东西合而为一，因为它原本就在你的里面。那他说你会惊讶不已，原来只需要放弃虚无便能获得这一切啊。因为原本我们觉得我们为了宽恕嘛，那放下的那个东西很多，好像需要一个很大的代价啊，不要再去跟站在你对面的那个人计较。但是跨越过去之后，发现好像原本要放下好多的特殊之爱啊，结果其实根本就没有放弃任何东西，因为这个世界其实它是彻头彻尾的虚无。好，那么下面十二段呢，他说圣灵只需要你帮他这一点忙。当你的念头开始落回往昔恋恋不舍的特殊关系的时候，立即与他进入神圣的一刻，让他在那边释放你。好，那进入神圣一刻其实就是指宽恕的意思。好，那么恋恋不舍呢，意思就是说特殊性，不管是特殊的恨或者是特殊的爱，都是需要宽恕的。好，那么你会发现在奇迹课程的教学场合里面，大概 99% 的在讨论的东西，宽恕课题啊，几乎都是跟特殊的恨比较有关系的。但是特殊的爱呢，就比较少人会提到说这个也是要去宽恕的。好，相对来说会少很多。好，在你在开心啊，在兴奋啊，在小我在爽的时候啊，那还要记得这个要宽恕。这真是不容易，但是真正的学习其实就是如此。好，那第三句呢，他说你的愿心不必十全十美，因为他的愿心已经完美无缺。这个到十八章的第四节，小小的愿心还会再提到。好，你只需有小小的愿心，那么这个小小的愿心会启动圣灵的大愿。 好，那因为如果你的愿心在这个地方已经是十全十美的话，那么你就不会在这里了嘛。好，你就已经跟上主在一起了。好，那最后第五句呢，他说你必须清楚觉察出自己根本不想自由解脱，他的完美愿心才可能进入你心中。好，那这句是我要留给你的一个思考跟沉淀，就是为什么他不是倒过来，就是你必须清楚觉察出自己非常想要自由跟解脱，他的完美愿心才可能进入你的心内。好，他是好像是写反的似的，他说你必须清楚觉察出自己根本不想自由解脱，那么圣灵的完美愿心才可能进入你心内。好，那欢迎到我们的 LINE 群组或者微信群组上面一起来讨论这句话它的深意。好，那这个是我们这两天陪伴你所研读的正文16章的第6节。